习特提胡锦涛临别赠言，中共转折点，美法院刹停关税，全球风险大反攻，美国应利用比特币同中共竞争优势，川普再出重手，要求 EDA 断供中国，中共推人民币国际化，专家话自我陶醉，按马斯克建议，白宫将提资金收回方案。调查显示，73%欧企认为在中国营商更艰难。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媒体近日报道，习近平发表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值得关注的是，这段内容原来是胡锦涛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对接班人习近平提出的政治指导语，而2022年胡锦涛曾经被习近平公然咖喱会场，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已经失势，但他留下的口号事隔多年再次出现在习近平的公开发言中，立刻引发关注，外界认为具有高度象征含义。亚洲评论较早前刊登资深评论员中泽克尔的分析，指出习近平在这个时刻使用曾被他斗争的胡锦涛的临别赠言，非常值得思考，而且显示中共政治将在2025年面临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中泽克尔指出，这段话是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对接任他总书记的习近平留下的最后指示。当时胡锦涛还接着说，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制监督和舆论监督，确保人民监督权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现在13年已经过去了，习近平加强党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并采取了其他的一些严厉措施，这个都和胡锦涛的临别赠言背道而驰。中泽克尔指出，习近平已经很久没有引用过胡锦涛的讲话，就突然在4月30日第15次五年计划、十五五规划研讨会上提及胡锦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另外值得思考的是，身为中共领导人的这段话，就直到最近3个星期才被官方媒体大规模报道。中泽克尔指出，对习近平来说，2026至2030年的经济规划至关重要，习近平这种令人惊讶的指示应该是在党内和中共政府官员进行过全面的讨论后才作出的。2030年的前五年的经济成就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成就将决定习近平昔日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高调宣布的超长期目标是成功定是失败。习近平当时宣布将在2035年做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意味着他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限期提早了15年。另外，习近平当时还提到，中国的目标是在2035年左右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追上并超越美国，而不是原来的2049年，亦就是中共标榜的所谓八年大业、权力逐命点。中泽克尔指出，如果中共野心勃勃的2035年目标最终并未能达成，将严重影响习近平。但是现在事实是，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中共真的没有做到。自2020年初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长期的新冠疫情封锁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大幅放缓，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没什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的。这个要归咎于中共在国内政策上的失败。中泽克尔指出，习近平在2017年设定雄心勃勃的2035年目标的时候，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升势，但这个目标对美国的刺激超出了北京的预期。当时川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对中共发动了猛烈的经济攻势，拜登接任之后加强了对中共的经济攻势。今年较早前川普再次回归后， 美中两国陷入了关税战，而中共现在就要开始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中泽刻意分析胡锦涛的临别赠言对习近平的强人领导形象格格不入，是否因为近期中共党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逼到习近平别无选择，唯有搬出胡锦涛来，非常值得关注。当时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决策，意味着要以准确的数据为基础，理性制定政策，避免被虚假政绩和地方高官的夸大其词所蒙蔽。他同时提出的民主决策，是主张要以集体领导为基础来制定相关政策，亦是胡锦涛在位时的传统，就是一种所谓中共党内民主的概念。但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没多久，就发起猛烈的反腐败运动，打压政治对手，集中权力。现在近15年过去了，中共党内的权力体系是否发生了某种反抗的动作呢？中泽刻意提到，回归过去，习近平取代胡锦涛之后，中共的政治版图确实发生了明显而且快速的变化，不过在政坛，中摆突然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亦不是不可能的。原先被习近平快速晋升、具有影响力的将军级别的军官，现在都在持续被清洗。另外有趣的是，包括胡春华在内的那些曾被习近平打压的团派成员的活动，现在就得到了更多官员媒体的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中泽刻意在文章最后指出，习近平在这次重提胡锦涛的政治理念，或者是因为内部的压力，寻求重塑所谓领导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在面对2030年前的这个关键五年，无论是经济定是政治层面，近期中共的走向都将备受关注。5月29号股市上升，欧洲股市和华尔街期货反弹，美债全面下跌，而美元则对避险货币走强。5月28号位于纽约曼克顿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川普在对美国贸易伙伴实施4月2号宣布的全线入口关税时，超越了自己的行政权限。白宫已经快速对这个裁决提出上诉，并表示如果有必要，会将案件提交至最高法院。不过高盛分析师指出，这个裁决并不影响部门性关税，川普仍然有其他法律途径可以实施更广泛的或针对特定国家的关税。与此同时，投资者因辉达强劲的销售前景而情绪高涨，这个重燃对 AI 产品的热情，即使来自中国市场的拖累仍存在。辉达早市上升 6%，行政总裁黄仁勋预测人工智能计算市场将迎接指数级增长。5月28号美联储会议摘要显示，几乎所有与会人士都指出，由于川普的关税政策，通胀可能比预期更为顽固，市场预计7月减息的可能性仅为 20%， 而9月减息的可能性从一个月前的 100% 下降到约 60%。大宗商品方面，现货黄金下跌 0.2% 至3283美元，原油价格延续升势，因 OPEC Plus 维持产量政策不变，加上美国禁止雪佛龙出口委内瑞拉原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亦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路透社报道，5月28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比特币大会上，曼斯表示，在中共远离比特币的时候，美国应拥抱这个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巩固自己的数字资产领域的战略优势。曼斯指出，随着白宫推动加密货币政策的全面改革，比特币将成为未来十年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产。曼斯对总统川普3月颁布的行政命令表示赞赏，这个命令利用政府已经持有的代币建立了比特币战略储备。自2021年以来，中共已全面禁止加密货币的交易和挖矿。曼斯讲到， 中共唔喜欢比特币，我哋应该问问自己，佢点解会咁呢？点解我哋最大嘅对手会咁反对比特币呢？如果共产主义嘅中国喺度远离比特币，咁美国或者应该接近比特币啦。根据区块链研究公司阿卡姆 Arkham 喺五月初公布嘅数据，美国嘅联邦加密货币储备已达到咗$2,115,600,000嘅创纪录高位。呢个标志住华盛顿对待数字货币嘅态度发生咗巨大变化。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仲系唔够力噶。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系现代人嘅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不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已经告知提供半导体设计软件的美国公司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它的服务。根据多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电子设计自动化企业，包括益华科技、新思科技和西门子 EDA 等业界人士，要求他们停止向中国提供相关技术。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表示，正在审查对中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出口项目，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商务部在审查期间暂停了现有的出口许可证或加设了额外的许可条件要求。报道指出，益华科技、新思科技和西门子 EDA 这三间公司合计在中国 EDA 市场有80%的市场占有率。在2024年会计年度中，新思科技在中国的营收接近$10亿，约占它总营收的16%。益华科技则表示，中国市场贡献了$55,000,000，占它营收的12%。上海期货交易所27号发表将向海外投资者和经纪商开放国内期货的议案草案，宣称这个是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同一日，中国银行在南非支持举办中南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合作研讨会，中方亦宣称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者分析，中共自认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自我陶醉、自我感觉良好，它非常多国际化的条件都没有具备，更不用说目前又陷入科技债务陷阱，政府债务急剧膨胀，一些小措施、小开放不足以改变人民币在国际结算机制里面的地位，更没办法取代美元。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挑战是外汇交易要自由化，中共做不到，它管制货币，如果能够自由交易，估计很多中国民众会拿人民币去换美元，就等于资金外流，所以他才要管制人民币。吴家龙说，外商持有人民币入来中国，可能就好像拿到美元一样，会去债券市场买公债。重点是中国的债券市场又没有现代化，又没有信用评级机制呢？根本没有。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国新分析指出，美中贸易关税战在加剧的过程中，中共除了对美国进行反制，还加速本身科技业发展。不过在科技业商业转化为市场价值在有限的情况下，其实是支付债，所以可以看到中共政府债务急剧膨胀。王国新认为，这个就出现三个效应。第一个，央行被迫要发行更多的货币；第二个是为了要减低还债的压力，所以它的利率是被压低的，因为这样也导致了汇率的承压；第三个是业界萧条，令经济更加感衰败，所以人民币汇率也是被睇衰的。台湾大学范家忠教授则直言，中共可以吹嘘它有几强大，可以造假经济增长数字，可以用大外宣吹嘘它的军事能力有几强等等。 不过当要动用到大家袋里面的真金白银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考虑成本效益，还是走市场导向，还是会用脚投票。国会山报报道，白宫发言人在5月28日证实，计划下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预算削减方案，目的是收回94亿美元的预算资金。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亦承诺将很快行动，为在政府效率部的建议下计划削减的预算进行立法。CBS 5月27日发表的一段采访影片中，马斯克表示，他对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并已提交给参议院的大而美法案感到失望，说这个增加了预算赤字，并损害了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做的工作。约翰逊5月28日很快回应，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度赞扬了政府效率部的工作。他说 Elon Musk 和整个 Doge 团队已经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揭露了整个联邦政府的浪费、欺诈和滥用，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疯狂支出。约翰逊暗示，众议院将很快将白宫的削减开支方案提交全院表决。中国经济放缓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正持续削弱外企信心。根据中国欧盟商会5月28日发表的2025商业信心调查，73%欧洲企业表示在华营商难度升高，创下历史新高，反映出营商环境恶化成为新常态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已经连续四年刷新纪录，凸显中国商业环境恶化趋势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仅5%的企业认为情况有所改善，这个为历年最低比例，对未来两年中国市场的增长与盈利前景，分别只有29%和12%的企业表示乐观，双双跌至历史新低。面对监管压力和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多企业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吸引力。美联社引述商会主席燕慈的讲法，在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的环境下，现在对所有人来讲都非常艰难。燕慈强调，虽然北京试图刺激内需，但若无法抑制供应过剩，企业难以重建信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